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，标普500指数今天上涨了 60.93 点，涨幅 0.81%， 日线图再次悄悄突破三角形。要从震荡趋势中走出来，突破三角形上轨不可避免，希望这次能成功爬出整理区间，再来一波慢牛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336.24 点，涨幅 1.3%，纳指涨是涨了啊，但还没有突破三角形，不过也快了，说不定明后天就突破。一旦两个指数突破整理区间，新一轮上涨可能就会启动。道指则早就创新高，道指并不在整理形态当中，而是从四月见底以来就持续在走高。股市也不是科技股涨了其他都不涨的，你看道指30家成熟公司里面也有不少是持续上涨的。自昨天川普宣布伊朗停火协议结束，美伊双方恢复互相攻击。美军司令部表示，美军最新一轮空袭攻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，包括防空系统、海岸监视设施、飞弹与无人机储存据点、海军设施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。前一天，美军已空袭约80个目标，代表美国已连续两晚对伊朗展开大规模打击。伊朗随即展开报复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向美军驻科威特巴林基地发射导弹，并攻击约旦境内美军指挥中心及空军基地。约旦军方表示，一共拦截了8枚伊朗导弹，卡达、巴林及科威特也陆续发布空袭警报，显示冲突已经扩大到了波斯湾多个国家。总之就是又打起来了，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暂的恢复通航之后流量减半，但油价昨天反弹后今天回落，截图时布伦特原油是 75.85 美元一桶。受战争进入第二回合的影响，美国国债这两天反弹，但今天止涨回落。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目前是 4.54%。 川普和贝森特最怕的就是长期债券利率走高，国债利滚利，债台高筑的特别快啊，这个也是川普在鲍威尔时代拼命骂的原因。实际上长债收益率是市场决定的，美联储通过在市场上买入或卖出国债进行调控，不过沃什说要缩表，缩表的意思就是要减持国债，而减持国债就会导致债券利率走高。这两天债券市场主要博弈的是战争重启后的通胀风险，但实际上美联储已经将另一个重要因素列为通胀风险了，而不仅仅是油价。美联储确定 AI 成为通胀新变量，于是人工智能这个市场驱动因素反而成了通胀推手。位列美联储三号人物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表示，在美国通胀的诸多驱动因素中，他最关注的是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。如果这种需求持续下去，可能会迫使美联储提高利率。数据中心到底是干了什么事儿，还能让整个美国的通胀率上升呢？数据中心是用吉瓦为单位，这个是个电力单位，一吉瓦就是10亿瓦的电，相当于是一座大型燃料发电厂的功率。一个标准的核反应堆积组额定功率也是在一吉瓦左右，一吉瓦能供给100万户家庭使用。用电量大导致电力价格可能上涨，可能住宅生活用电没涨，但是商业用电涨了，最终还是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。数据中心不是只有 GPU 和其他硬件，还需要建筑物原材料需求增加。建设数据中心需要人力啊，那就增加了用工需求和工资水平，工资上升推动通货膨胀。还有 AI 人才聚集的地区工资暴涨，推升了住房成本，这个是直接导致核心通胀上涨的因素。 AI 行情股市上涨，人们有财富幻觉，感觉自己账上有很多钱，那么这个也刺激了消费。所以数据中心成为通胀变量并非威廉姆斯第一个提出来，前几天就有这样的说法了。但是大银行不相信有什么加息空间，高盛在研报中预测美联储今年将会按兵不动，既不会降息也不会加息，美国的核心通胀还会从当前的 3.4% 到年底下降到 3%，核心 CPI 从 2.9% 下降到 2.6%， 未来几个月核心通胀率读数都将较为温和，美联储加息概率不高，大概率维持利率不变。 那么推测战争、油价和利率是为了弄清楚大盘的大方向。如果利率维稳，没有进入多次加息通道时，美股大概是不会进入熊市的。下半年中期选举在即，川普的政策看似多变，但一定围绕中期选举来定。一个物价大涨、购买力下降的环境将难以争取到选民的支持。正如川普最近做的一件事儿证明的那样，在沃尔玛近千种商品降价促销时，川普表扬他们爱国。战争会继续，物价应该不会失控，利率也没有大幅走高的必要，股市从大方向来看预计会稳中有涨，就是融资需求有点多，让人感觉不太舒服。以前美股上涨是回购的多，上市公司买股票回去回报股东，回购股票时股数变少，每股收益会有所上升，股价有上涨的动力。最近 SpaceX 上市了，两家 AI 大模型也排队要 IPO， 连韩国的海力士明明钱多得很，也要跑来美股发行 ADR 进行融资。明天海力士 ADR 将在美股上市，一股存托凭证定价$149，发行 1.779 亿股，融资265亿。另外有的报道说是280亿，这可能是发行价变化造成的，因为存储概念股十分热门，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获得了7倍认购。海力士韩国股票一股 218.6 万韩元，一股每股 ADR 是 0.1 股的股票，所以是 21.86 万韩元的价值，折成每股是145美元。那么每股发行价149美元比韩国股价还高了一点，申购的资金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认购倍数这么高。那么 ADR 是存托凭证，既然是 ADR 就有跨境套利机制，如果韩国的便宜美国的贵了，那么理论上投资者是可以从韩国买来，让托管的银行比如说花旗银行申请转换成 ADR 放到美股再行卖出，这就做到了跨境套利，如果同时操作可以说是没有风险的套利。但是海力士 ADR 的跨境套利有一定的风险和成本，主要是 ADR 转来转去的，存托银行要收取费用，有时费用高于那几美元的差价，如果套的股数少，资金量不大，费用会吃掉套利空间，只有量大批发扣完费用才有可能有赚的。另外韩国和美国的时间差了半天，这边交易那边就关门，两边难以实现同时操作。ADR 在跨境转换时还不是实时到账，会有几天在途，这相当于手上拿着股票在承担波动，于是就做不到零风险套利了。对于个人来说，自己去转换套利的成本比较高，可行性可能不高，但是对机构来说，他们有自动监控工具，套利工具有一定的规模，成本较低，也有做空工具可以立即对冲 ADR 在途持股的风险，所以他们可以套。那这里解释 ADR 跨境套利的目的是让大家在海力士上市后不要过度追高，把 ADR 追太高了就会出现套利空间，比如说每股160美元，韩国只要145美元，差价是15美元，就可能会被套利，散户追着160买，机构套利盘就出来收割了。大机构不需要股价上涨赚钱，只要有差价它就可以无风险套利。那么海力士上市后会不会涨，还是要看存储概念还有没有下一轮上升浪。有一些人说海力士上市存储可能见顶，存储见不见顶不知道，有可能见海力士还能够涨一波呢，只是产能扩张啊是肯定要发生的了。美光科技去年宣布在美国投资2000亿美元，今天宣布增加到2500亿美元，时间是2035年以前完成。记得上周韩国政府、三星和海力士也提出了数千亿美元的产能扩张计划。 Meta 今天出了好几个消息，大招很多，首先是把数据中心建到加拿大来了，他要在阿尔伯塔省建一个1吉瓦的数据中心，建设期需要3000个工人，投产后会有300个岗位。这个消息说明 Meta 出租算力不是产能过剩，因为它还在继续扩张呢。研究机构说 Meta 明年的资本支出还将大幅增长，而且它还自研 AI 芯片，一款叫 Iris 的 AI 芯片是 Meta 为自身业务量身打造的产品，合作方是博通，生产芯片还是由台积电来完成。 用自己定制的芯片将使 Meta 降低算力成本，减少对英伟达和 AMD 的依赖。 Meta 的 AI 模型 Muse Spark 号称在 Agent 能力、编程和多模态等多个测试中超过谷歌的 Gemini， 关键它还有可能要打价格战，说它的 API 官方定价是 OpenAI 和 Anthropic 同类顶级模型官方价格的四分之一。扎克伯格连放大招，把 Meta 的股价拱了 4.7% 上去。如果和谷歌对标的话，那目前 Meta 的市值 1.6 万亿 PE 23 倍，谷歌则是 4.3 万亿 PE 27 倍，那 Meta 的估值比谷歌便宜。很多公司都在自研 AI 芯片了，英伟达会不会有竞争威胁呢？博通会不会从定制芯片业务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呢？这都有可能。英伟达越涨估值越低，但后劲可能有限了。博通会从 ASICS 定制芯片中和几个大厂取得更多合作机会，但估值比英伟达高，股价并不便宜。昨天有位观众的留言是这么说的，其实我想知道博主仓位管理的见解，比如特斯拉占比这么高，真的不高位减仓吗？腾出资金转入其他风口浪尖的股票，会不会比留在原地不动机会大一些？那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啊，其实高位的时候我是想减的，当时觉得会到600上2万亿，哪知道特斯拉最高涨到498就下来了，调整个100块钱没有什么大问题，问题是机会成本太高了。在特斯拉调整的期间，硬件股涨太多了。今天我的公开账户反弹截图净值是 20.5 万，特斯拉的持股成本有人在问，特斯拉我很早就买了，但是中间有卖出又买入，最近这笔持仓的成本是280，浮动盈利是26000。最近买的是 IBM， 买入后天天阳线，即使是下跌也是阳线，今天跌了 2.23%， 但日 K 线还是阳线，绿油油的，已经90阳，主力不知道要放什么大招，感觉天天在买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